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金文。最近我特别想问候一群人，那就是在保定传出可能成为政治副中心之后，前往保定进行投资性购房的人，你们还好吗？同州人肯定会说，他们好啥，我们才是真的好。一个副中心就如此的吸引眼球，那要是谈到迁都的话题，恐怕会更加热闹。对，我们今天就来谈这个话题。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资深媒体人万庆涛老师，万老师好。
你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李公民老师。
你好。
哎，两位老师见识都比我广啊。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你们这些年来听到过靠谱和不靠谱的迁都传言有哪些？哎，万老师先说吧。
啊，我听了这个传言挺多的，因为北京现在就是说又是雾霾，又是风沙，又是什么这个那个的，是吧？又水也不行了，很多那种传言很多。
嗯，
什么要迁到这个洛阳啊，是吧？迁到
大南阳啊，迁到武汉啊，
南阳啊，襄阳啊，武汉啊，什么西安啊，什么还有什么这个那个开封吧，是吧？反正哪儿都有。
哎，旅游还一大堆呢。
啊，对，很多旅游。
有没有说迁到广州的？
迁到广州的好像
我代表我个人嘛，希望他不要迁到广州。
好像没看到这种，
没有这么
说，没看到。
那么其实我呢，听这个关于迁都这个话题啊，当时也不叫传言吧，就是有这种设想吧，很早了，大概是1980年代，80年代的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呢，就提到说要应该迁都了。那么很奇怪的是呢，当时既还没有那个沙尘暴，也更没有雾霾，有的是什么呢？是当时有一个首师大有一个副教授，不是首师大，是财贸大学有一个教授了，当时是，他就说啊，这个所有的资源集中在一个城市是不对的，
他
先知先觉的，
对啊，我就先知先觉，
那还很有远见。
80年代就1980年，
哦，
他就提出来说应该
上高中，
应该迁都。那当时的我呢，大概是我想1985、86年吧，广州也有一小波人呢很热，来讨论迁都问题。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叫做关于北京迁都。2006年的时候是全国人大两会开会，是大概有将近500个全国人大代表写了个提案，说当时呢是什么原因呢？这个沙尘暴太厉害了。正式提案要提出去，然后很快那个胡星斗教授就写了一个叫做这个迁都的计划书，也是正式的向国家部门递交的。那当时也就是说这个沙尘暴啊等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啊，真甭说是传言呢，就是这种想法几十年一直都有。
还有一个教育问题已经把人快逼疯了。最近说是那个北京某著名小学附近的一个房子10平方，
对，
已经卖到300万了，就是一个平方30万。你爱买不买，不买大把人要买，土豪非常多。就是这样的，就这么一个现状。
所以我觉得呀，咱们也不应该提这个迁都和解决这些问题。像这种呢，它其实你看这么小的房子肯定不是权贵们的吗？都是劳动人民才这么小的房子吗？劳动人民有那么好的房产，这不是好事吗？所以应该让它更堵更拥挤，就为更多的劳动人民创造他们的利益。
您这找吧，
其实我觉得吧，就是说为什么说他迁呢，应该是吧，当然迁也有一个创新，不是说还按原来那招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应该考虑迁都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你迁都之后，可以说我们现在要比如说开发中西部，你开发中西部作为
你的意思把领导迁内蒙古去，
内蒙古还不算，那太偏北了，太偏北，
起码到兰州是可以，
中西部吧，中西部啊，中西部你找一个比如说靠山有水的这个地方。
我觉得刚才倪老师跟我的观点可能是一样的
啊。
如果你这个权力过于集中，你去哪儿你就祸害哪个城市。这也是刚才我为什么代表我个人反对他将广州列入迁都的选项的意义。
没错，
你大领导都来了，那
我不刚才前面讲了个条件嘛，就是说你如果不迁，他现在需要很多资源，比如说就说水，南水北调工程。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北京的问题。
我觉得啊，这个你刚才讲的很对，如果我们要迁的话呢，必须重新有一套新的一种政治运作的方式，
对，
整个结构整个机制。
对，
如果这样的话你都不迁，完全能够达到这个目标了。你看看啊，
不迁的人往哪去啊？他达到不了
呀。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发展，比方说没有呢这种权力高度的集中，没有了 长官意志底下的对某一个地方的高度的这种建这种大楼啊建设开发没有了，这些都没有了，是吧？你看你没有权嘛，谁来孝敬你呢？谁来跑你呢？没有了吧？
但是我是说的现状来说，现状已经成了那样子。
哎呀，
你那个问题，你那个解决啊，就是说太漫长了，我估计30年、50年都未必能解决。
不对，你还有忘记了一个东西，权力呢，它是有一种很长心的这样一种内在冲动的，所以呢，他未必不会不同意迁都，他愿意到一个新的地方，继续把这个地方按照他的权力的欲望
不是你这个里边有一个这样，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一般都是言必称美国是吧？
对，
你比如说
我没有言必称美国，
你在言必称美国梦和中国梦都相通的嘛，是习主席说的嘛？
这个对，
我们就要讲这个问题，就是说。美国的华盛顿为什么就是说自从他立国之后，这个纽约当了一阵的首都，然后迁到华盛顿之后，这么长的时间100多年了吧，大概就是说他为什么一直各个方面没有像这个北京这样子这么高点，而且还是一个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中心，
对，
纯粹政治中心，他就没有任何的什么大的工业，最多就是食品加工业，可能就是餐馆的。
我还是跟
人口才几十万，好像据说才20几万人口。你想想，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新的首都设计成这种纯政治中心，我想就是说什么这个那么钢铁啊什么玩意儿，那个化工都不要来了。
那我中国人特别喜欢做加法，就是建加。扩张是吧，不喜欢做减法。那么事实上你会发现呢，加法，任何的加法必然带来的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新的资源的开发，新的什么东西。如果说这个权力结构，这种主要的所有权力能够调动资源的这种意志不能够彻底铲除的话，它肯定带来你的那个是美好的想象。
对，我也认为是美好的。
所以呢
这个
先有一个制度设计。
不对，我觉得在思维方法上呢，针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人们的思维的定势必须提倡做减法。
哎，你说这个我非常同意。
迁都咱们我觉得是短期内是不太可能了。
对，
那么有什么办法就是解决目前比如说北京现在面临这个灰霾的问题、人口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第二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京津冀啊，这个一体化已经提出来了嘛，其实大家都很关注，也希望能够帮助北京能走出困境。
对
啊，两位老师有什么建议，就是对这两个话题。就迁都是不太可能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从实际可能的角度来看呢，从近年来人们对三公消费的关注，还有呢对于公车啊所有这些的全民的这形成一种监督的意识，应该从这个大的局面来出发。你比方说你把这个京城里边的所有的政府部门的真正的资源的配置是吧，公开的透明的向老百姓讲清楚。
对，
首先第一点呢，要知道哦，为什么我们在北京居住会拥堵，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么首先把问题呢大家都明白，现在最可怕的一点啊，你都不能迁了，你还得住在这个地方，但是呢你们所受到的所有的环境的污染的祸害等等，这个真相呢还是很多事情还是不清不楚的。
嗯，
你比方说这个 PM2.5 里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这种毒害呢？
那您的京津冀一体化怎么看，就是说整个这个规划呀包括这个方向啊怎么看？
其实一体化呢最重要的，我觉得基多年来的这个经验呢，当政府呢想要把一个区域以一体化的口号来进行连结起来啊什么分配的时候呢，肯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我个人还是觉得应该以市场为真正的核心的指导，资源的配置的方式，就是说你这个地方应该做什么产业，应该发展什么东西，应该由市场来自觉的去做。但同时更关键的是呢，这种行政监督什么地方呢，权力怎么样去介入，应不应该介入这个过程，只有打破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想象一个一体化，特别是在首都周围的区域里边是一个真正健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是这样的哈，咱们想想啊，第一是权力的不断的瘦身，我们提出的口号叫做瘦身，
对，减肥
啊，减肥之前呢先告诉人民我们现在已经有多重了是吧，肥到什么程度了是吧，
对，
你这个不敢公开告诉你的瘦身是假的。你打个比方，你现在去个美容店要瘦身，你肯定要去问你先量量我有多重了是吧，以后呢你还才说你有什么成绩吗，是不是吧，
对对，
那你现在这一点不做，所以呢第一个瘦身，第二呢是那种一体化呢，除了市场化的一种真正的一种资源的配置外，没有绝对没有好的办法。否则的话你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政府权力会有很多很多的误导，或者很多利益的冲动，各个部门的等等
很多寻租的空间，
寻租的空间，所以导致一体化呢，其实说的不好听，就把原有的首都的 这些祸害的这些毛病扩展到一个更大的范围，最后的话呢，连治疗他的希望都没有了。
所以咱们今天从这个
上坟前都不要
讨论迁都的话题，引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说只有权力瘦身之后，城市才可能瘦身。
对，
如果城市瘦身之后，迁都就没有必要啦。这是我们今天得出的共同的结论啊。那么关于迁都的话题呢，金朝的完颜亮他其实有非常精彩的故事，我们在旧闻金坛里面一起来分享。历史和现实总是有某种关联，让我们在旧闻金坛中品味那些故事的细节。说到迁都，我今天来讲一讲金朝的皇帝完颜亮。他是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当他在做一个比较低的职位的官的时候，他就很会跟皇帝忽悠了。有一天他的领导啊，金熙宗完颜亶就跟他聊天，哎，聊着聊着说到太祖啊当年非常的艰苦的时候，完颜亮这小子非常聪明，就开始哭啊，时时的哭。皇帝一看，哎，这小子实在啊，哎，很忠义啊，提拔成了章平政事。但是领导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小子后来造反了，把他给砍了，自己做了皇帝了。所以我提醒领导们，一定要注意那些表演艺术家，一定要注意那些善于在你面前流泪的小人。 OK， 继续。完颜亮同志呢，他做了皇帝之后，他一看这个上京这个地方，上京什么地方，就是今天黑龙江的阿城，这个地儿不行，太偏了，南财北运不方便，而且呢这个地方很多旧的女真族啊，女真贵族啊，他非常的腐败，然后势力又非常大，领导很难做事啊。完颜亮现在是领导，而且还有一个问题，那些鞑靼人呐、啊，经常从北边冲过来，哦，放一把火，然后烧一把，把你妻儿抢走就跑了，安全问题没保障，那就要迁都。完颜亮作为一个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他想迁都呢，他又不直接说，他有一次跟几个亲近的人在一起聊天，他说：“哎呀，我在上京这个地方种了200株莲花，怎么老就种不活呢？”一个马屁精马上接话了，说：“领导啊，你不知道啊。”这个橘深淮南则为橘，橘深淮北则为枳，所以呢，这个种不好莲花不是你的问题，是因为上京地寒，燕京地暖呢、啊，我们可以考虑去那个地方种莲花。啊，完颜亮非常高兴，这马屁精拍得很到位。有了这个话题之后，马上就开始了，后面就要考虑这个迁都的话题了。这个话题一出，两个人，一个是萧让啊，司徒啊，位置非常高，还有一个是康王，啊，完颜、安大汉，都出来反对，但是反对无效啊。不过完颜亮这个人呢有一个优点，哎，度量比较大，虽然这两个人反对他，但是后面这两个人的仕途还是不错。反对的浪声过去之后，就开始考虑，反正迁都是一定要迁的了，考虑迁都的这个选择的问题。第一个汴京，汴京可不可以去呢？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啦，啊，就是荷兰开封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哦，你金朝刚刚把汴京收到手里才100多天，你在那个地方烧杀抢掠，侮辱当地的官民，而且把人家二弟曾经掳走，血海深仇吧，你在那个地方做你的首都太没安全感了，这叫人心尚不可用，否决了汴京。第二个就是西京，山西大同，大家地图上看一看，比较偏，否决了。第三个那就是更要否决的，那就是所谓的东京，那不是日本的东京啊，是指当时辽宁的辽阳。辽宁辽阳和上京黑龙江的阿城其实距离不算是很远，如果迁都去那里意义不大。 OK， 剩下的选择就是燕京，最后就定了燕京这个地方，领导说定就定了。定完之后那就要画图纸啊，找了一帮人去汴京这个地方画图纸。完颜亮说，我把汴京那个地方山寨到燕京来不就 OK 啦，找了画工去画，确实画了宫殿啊街道啊都画回来了。画工太敬业了，不但把这些东西画回来了，而且还把上面的阴阳风水都给标注好了。这个时候我要跟你讲，完颜亮不但是一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他还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就说了几句很有名的话啊，我现在用大白话翻译给你听，意思就是说，你们搞这些神神怪怪的东西没用，哎，我不相信。你看，如果是桀纣这样的暴君，他即使住了一处很吉祥的宅子，那又能怎么样呢？但是如果是尧舜这样的明君的话，他住在哪里不都差不多吗？看看无神论者啊，我非常佩服。选好了地址，有了图纸，开工。开工也是一件啊，过程中间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征用了80万的民夫，40万的军人和工匠去日夜开工。大热天啊，很多人就暴亡啊，民夫大批的死，500里之内去找医官来，医生来给我治病，能够治好的 封官封赏治不好的我就要问罪，可见当时这个民夫这个集中的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还在修的过程中间，我们这位王延亮同志就已经等不及了啊！1152年2月，他就开始从这个上京这个地方率领文武百官就往燕京这边走。但一路上呢，他走呢又很奇特，所以我就说这是一次非常奇特的迁都，我们中国历史上可能很少再有，很难再有这样的迁都。他一路走，一路游玩，但是一路又处理政事，在某些地方任免官员，任免官员，在某些地方杀掉了个别官员，然后处理了一些政事，还在某一个城市呢足足待了5个月，然后到1153年3月22号的时候，他终于抵达了这个燕京。到燕京，我们又会看到一个女真历史上的之最，什么之最呢？就是有10800多人的一个仪仗队来欢迎他，这就是女真历史上可能是最烧包、最辉煌啊、我们看到的最牛逼的一个仪仗队。OK， 在这个仪仗队的欢迎之下，进入了燕京城，照说就完事儿了。但是你要知道，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这个表演艺术家啊，也不但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还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君王。你已经进了燕京了，那就得了呗。进来之后搞了一个六京制，假装说哎，这些京都是京，包括上京都是京。但是很快他又发布了一个诏令，说把上京的这个称号夺去，改称会宁府。意思是本来还给你一个虚的头衔，也是首都，但是我现在给你降级，降成地方政府了，你要搞清楚哦，降成一个地方政府了。还没完呢，他说降成地方政府还不够，找了一票人直接去把那些宫殿、宗庙，还有某个寺庙，还有那些贵族曾经居住过的府地全部给他毁灭。毁灭完了后还不够，还要说你给我在上面种庄稼，让我知道这地儿种了庄稼之后我心里就放心了。你看看，这就是王延亮的做法，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狠毒的一个人，在这一点上来看，而惹了很多人呢、对他后面也造成了一些隐患。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怎么说，迁都确实是王延亮的改革决策中间非常重要的一支。从此我们会看到燕京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北京，它就从一个地方重镇变成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城市，全国性的一个首都，这对于北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讲完王延亮迁都的故事，我们来听一首关于北京的歌曲。好，
北京，北京。